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知道这个7月21号，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丹麦这么20多个国家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啊。这个声明呢不奇怪，因为这些国家呢已经看到了这个事情要转变，就是呼吁要结束加沙的冲突，并且呢说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为政治问题解决巴以冲突呢做出努力啊。这个就是这些国家的巴以冲突呢，是以色列被哈马斯去入侵，然后以色列呢全面反击，最后呢就变成了要把这个伊朗在这个中东地区形成的这个弧形圈呢，就是这些国家那个加沙的哈马斯，那个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还有这个在各种各样的游击队，还有叙利亚，把这些力量呢把它打掉，叫抵抗之弧嘛。那么这个呢就是打得非常厉害的一场仗。那么所以呢这个战争呢是2023年10月7号爆发的，爆发的时候就是哈马斯进来的一堆人到以色列杀了1200多人，这个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奇耻大辱，所以呢完全撕破脸全面进攻。那么这个呢就打得一塌糊涂。那么打到现在，我们就算打到2025年6月24号，以色列跟伊朗经历了高烈度的12日战争，那么基本上打到这个时候为止呢，就上个月以色列和伊朗领导的所谓抵抗之弧，一个弧形圈呢，这个冲突呢基本上完成了一个循环，就是基本上这个抵抗之弧呢就破裂了。今天呢我们就讲讲这个事情。当然这个战争呢叫不叫第六次中东战争，很多人呢还是比较谨慎，但是我觉得呢这次呢就真正是第六次这个中东战争呢。因为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打到现在，这基本上呢又打回了这个哈马斯所占的这个加沙地带，打了一圈把伊朗打完以后调转头又来打哈马斯，大概就变成了一个循环。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核心组织都被以色列反复的打击，这个比方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打完了，到现在又打黎巴嫩的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就打得差不多就没了，并且领导人上一届杀一届，胡塞武装隔得虽然远，以色列派战机多次的袭击了胡塞武装，还有叙利亚就是政变以后换的新政府，以色列也去把他的国防部把他的总统官邸把炸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这个核心的伊朗的这个组成的抵抗之圈，包括伊朗的本土，以色列都打了。所以呢这个抵抗之弧到现在为止应该说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呢还拉着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那个呢是伊朗自从1979年推翻巴列维的伊斯兰革命以来它最严重的危机。伊朗现在怎么办还不知道，但伊朗嘴巴硬了，说以色列要搞我还要打啊，那你打嘛你就是发射巡航导弹，但以色列打呢是要摧毁的。所以呢在当前的抵抗之弧当中呢，现在呢除了有几个零散的这个抵抗之弧的力量以外，这个以色列基本上对主要的力量都打了，没有打的呢就是伊拉克境内的这个什叶派的民兵组织，因为他们散了，他们都是零零星星的在伊拉克的这个靠西部的沙漠里面有几个据点，那些呢以色列犯不着去大打，因为那些呢就是小蚂蚁，但是对于主要的力量那基本上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几个力量无论是哈马斯还是真主党还是其他的这些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对以色列发动比较危险的攻击。现在呢能够高调进行反击的呢是胡塞武装，但是呢胡塞武装隔那么远 那并且呢还被美国的舰队盯着，所以也很难以对以色列形成严重的威胁。特别诡调的是，在以色列完成对伊朗打击以后呢，这个呢以色列现在又回来了，今天我们到7月20几号了，以色列又重新回到原点加沙继续打。因为哈马斯呢在这一段时间以色列去打别的国家，哈马斯又在这里开始呢集结，以色列是一直看在眼里，集中力量打伊朗，集中力量去打真主党，集中力量去炸这个也门的侯赛武装。但是不是说你们哈马斯又崛起我就不看你，你们从地道跑出来，以色列还有几十个人质在你们手上啊。所以呢以色列这几天呢又打，7月21号以色列对加沙的城区并且呢对加沙中部的纳塞尔社区就发动了袭击，并且有一栋楼啊叫马赫兰大楼，这一个大楼在上次的战争里面没有遭到破坏，这个楼里面呢又有这个哈马斯在这个里面搞攻击，所以以色列呢也是跟以前一样打了一个电话过去说我们要打这个楼了，让里面的人先撤，平民先撤，最后呢就发动这个导弹袭击把这个楼就干掉了。所以呢这个以色列这个打了这一圈，从23年、20年打到25年这么长时间，那么这场战争我们讲讲这个第六次中东战争，也就是以色列这次打这个极端组织抵抗之湖，它到底怎么样。以色列和这个抵抗之湖的冲突呢主要呢就是哈马斯搞的，哈马斯是打出手的，因为哈马斯挑动的冲突就把巴勒斯坦的问题边缘化。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右翼的激进的政策呢这个是坚决就要灭这个哈马斯，以色列境内呢也有几股不同的声音，有些是温和的。哈马斯在这个23年的10月7号发动的袭击，其实打死的很多人呢就是在边境上开这个要求和平的这个音乐会的，这些人呢就是左翼的，就是要以色列和这个这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呢搞好关系，结果呢把他们都杀掉，还有些人呢作为人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就一下子国内的抵抗力量就没有了，集中精力就去打这个哈马斯。那么这种情况呢，中东的地区的核心的矛盾呢就爆发了，有很多地方比方说伊朗扶持这些集团其实不太得到这个中东的这个阿拉伯地区的支持，沙特阿拉伯啊科威特啊阿拉伯酋长国嘴巴说说，但是呢不会参加打，就是让以色列打，是有很多的问题的。那我们呢就讲讲今天讲讲这个第六次中东战争，就是这次还没有打完的以色列和这个伊朗支持的抵抗之湖的冲突，它的规模影响都已经是第六次战争了，现在大家不愿意说其实就是第六次，其实规模呢比第前面几次呢还要厉害。那个但是它和这个以前的五次中东战争的性质不太一样，我今天和大家讲讲前五次是怎么回事啊。第一次是1948年，这个当时以色列建国啊，当时英国同意以色列建国，那么犹太人呢从世界各地就回到了耶路撒冷这块地方，就建立一个国就叫以色列。那么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啊叙利亚约旦呢这些国家都非常反对，就集中力量来灭这个国家，这是48年的第一次战争。第一次战争呢当时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刚刚建立，非常的弱小，但是犹太人知道如果自己不死打的话呢犹太人就完蛋了，所以呢拼命反击，居然在1948年就把几个对手把他打平了，这是第一次啊。那当然那些阿拉伯人的国家他受不了了，所以呢就要想办法打。那么以色列英国法国这几个国家呢就对那个苏伊士运河他就是希望能够控制，埃及呢要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本来这条运河呢是这个英法的力量控制，美国不同意啊，这个1956年，那以色列呢是支持英法控制苏伊士运河，是反对 埃及，当时埃及很强大，所以埃及不让以色列存呢，就可以灭他。所以1956年这次战争爆发了，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那就是以色列、英国、法国，法国在一边，对方呢就是埃及，危机呢就是苏伊士运河的危机。那么这个战争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民族性的冲突，就是埃及，埃及是属于这个这种啊，这个崛起的民族的力量吧，纳赛尔政府啊。以色列呢是一个新兴的犹太人的国家，那么另外加上一个呢，就是英法，我们叫老牌殖民地，这是双重的冲突，它就不是单纯的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因为里面夹了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这是第二次的这个中东战争。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三次的中东战争是1967年爆发的，它是阿拉伯国家的这个误判，因为当时的埃及就联合了约旦，联合了叙利亚，准备把以色列再灭掉，准备了大量的军火，准备了这个苏联的各种各样的先进武器入侵这个以色列，这次呢严重失误。所以呢这场战争1967年打完以后，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基本上就一蹶不振，所以67年呢是基本上这个被一下打趴了。到了1973年，埃及呢要推动这个，要想办法压迫以色列，要交出他占领的这个领土，结果呢这个埃及呢去进攻这个以色列，结果又给以色列打趴了，这是1973年第四次的中东战争。那么战后呢，埃及和以色列就逐步谈和了，1979年甚至建交，埃及从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阿拉伯国家呢就分化了，1973年的第四次战争它就分化为温和派和抵抗政权，从此以外，从1973年以后就没有真正的爆发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对以色列的战争，所以呢基本上呢就冲突呢就解决了。所以自从1973年以后，阿拉伯国家再就没有有效的和团结起来打以色列，知道这个打了没有用，每一次打都丢土地，这个埃及丢了整个西奈半岛，叙利亚丢了戈兰高地，这些都是没有办法打不赢啊，所以以后呢再没有了。那么大家说，你讲的是第四次的中东战争，那个后面的中东战争那是不是阿拉伯集团的战争呢？那不是的，那主要呢就是打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集体的打阿拉伯的国家，打埃及啊，打叙利亚，这些不要打了，约旦呢基本上就和平了。那么但是呢，黎巴嫩南部呢去了一大堆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他们本来呢这个打仗的时候这些人呢给迁到约旦，结果这些巴勒斯坦人呢到了约旦呢就不老实，他想推翻约旦的国王，要谋杀约旦的首相，约旦一怒之下就把这个几百万巴勒斯坦人就赶到黎巴嫩的南部。到了黎巴嫩的南部那就不得了了，那些人呢都是搞恐怖袭击的，对以色列形成很大的威胁，所以以色列在1982年打了第五次中东战争，那次打的就不得了了，因为以色列集中力量去打巴勒斯坦这个解放阵线啊，就是那个打的他们就完全就打完了，那没有办法，为了生存，所以巴勒斯坦人最后打败了，那怎么办呢？一个是转移，转移到哪去呢？坐船到了非洲的北部，都整个巴勒斯坦到了突尼斯，这些呢叫到非洲的阿拉伯国家，在那里过了好多的年。这个呢就是基本冲突的转变了，首先是1973年和阿拉伯国家就摆脱了，就不冲突了，1982年再打呢就是打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所以呢最后把他们打跑了，所以这个呢就基本上就决定中东呢就不可能再爆发阿拉伯国家集体和以色列的战争。那么当时叙利亚、黎巴嫩也参加了战争，但是呢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以色列在这里呢 就非常厉害了。1987年，巴勒斯坦爆发了一个新的事，就是哈马斯领导大起义，反对这个巴勒斯坦的解放阵线。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到了突尼斯，后来呢流亡又回来呢到了加沙地带。那么在加沙地带呢，就出现了哈马斯这个反对党，认为这个解放组织呢太软弱，要求强硬的灭这个以色列，并且呢哈马斯领导大起义，很多民众支持哈马斯，所以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就想办法就走了。这个巴勒斯坦宣布巴勒斯坦建国，那么这个问题呢越打就越厉害。那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加沙地方呢就给他赶出去了，就哈马斯拿枪把他们打出去了。所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虽然叫成立巴勒斯坦国，但这个国呢移到约旦河西岸，也就是现在和以色列还基本上合并共处的这一块，就巴解组织，剩下的哈马斯就留在这里，这是到80年代的年代末。那么这个应该说从现在看，阿拉伯国家已经很难集体的对抗以色列，现在没有什么可能。这以色列打伊朗打得这么厉害，我估计呢沙特阿拉伯都在笑啊，他打得多好啊，把我们的对手把他干掉了。我们知道从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斯兰主义就变成伊朗拿来抓他的这个反美之这个抵抗之湖的这些小阿弟的这个一个核心，他用这种力量来伊斯兰的力量凝住了哈马斯真主党这些力量，他形成了一条反美反以色列的意识形态。那么作为伊朗盟友的叙利亚，他不信奉伊斯兰主义，但是呢他也充当了抵抗之湖的枢纽，因为地点非常厉害，成为黎巴嫩向伊朗和巴勒斯圣教的走廊，就是叙利亚。以后呢就形成这个抵抗之湖，那么这个呢就是一连串的这个斗争。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么我们说这一次的第六次的中东战局，也就是以色列打哈马斯，打黎巴嫩真主党，打胡塞武装组织，一直到这个打老大伊朗，这个到底呢这到现在为止有什么变化呢？大家讲你到2025年的7月20几号了，你讲讲它的结局啊。我讲几个变化啊。第一个，这个抵抗之湖就是这一圈呢、它遭到毁灭性打击，它的组织力量甚至生存的危机都非常大。像这个哈马斯你再搞的话，以色列现在是手下留情啊，只是没有完全去攻占。大家记得原来这个加沙是以色列占领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动，以色列是撤出了加沙让你们自治，结果搞成这样。所以现在哈马斯呢基本上就进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7月21号22号以色列又开始打哈马斯的这个加沙地带。那么现在呢连阿拉伯国家在大家商量要重建加沙的时候，已经把哈马斯排在外面，也就是哈马斯不属于这个地区了，连阿拉伯国家也不承认你了。所以呢哈马斯现在有多大力量就很难说，以色列还留有一手没有杀尽，因为还有20-30个人质在他们的手上，在地道上。但以色列基本上这个在加沙地带呢是行除自如，想打就打。以色列呢还没有放弃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标，哈马斯呢现在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加沙地带。那么以色列呢因为现在还有几十个人质，如果这样彻底把它打灭的话，打死以色列自己的人呢，以色列的老百姓不满意，所以以色列呢投鼠忌器。所以现在呢还没有组织，如果有证明说这些人质都给他们弄死的时候，以色列肯定把哈马斯就灭掉了，以后还谈什么哈马斯，见一个杀一个。以色列这次打得非常的准。那么我们讲第一个，哈马斯呢现在已经不在这个议题之内了，哈马斯自己的存亡都是个问题，哈马斯的几任的领导人都给打死了。那么第二个，伊朗最大支持的其实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呢现在呢遭到严重的削弱，现在没看到他多动手打仗，因为他再一打就知道以色列是绝对要命的报复， 这个本来黎巴嫩真主党很牛的，手头他拥有的导弹，他拥有的这个无人机的数量远远超过哈马斯啊。结果呢，在他搞哈以色列的时候呢，就跟以色列呢差不多打趴了。现在为了保存实力，现在呢就退。而大家知道，黎巴嫩并不是由真主党控制的国家，它只是控制南部。在黎巴嫩呢，它也极不受欢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主党呢力量被严重的削弱。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国内都要求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呢，真主党现在在黎巴嫩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呢受到双重的削弱。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从黎巴嫩的国家层面来看呢，这个逊尼派的力量它有所上升，就是不认你这个什叶派，并且呢，这个黎巴嫩整个国家在国家的定位上向沙特阿拉伯甚至向西方靠拢，也就是不包括真主党。这个就伊朗呢，这个一个第二个环节也差不多就被搞趴了。另外呢，叙利亚是另外一个，他呢重新回到阿拉伯世界。其实叙利亚今年就尽量向沙特阿拉伯、向美国、向西方靠拢，并且呢想办法改善和以色列的关系。当然最近啊，他因为境内的这个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的矛盾，所以呢他们就放手让这个贝都因人去杀德鲁兹人，结果德鲁兹人呢是以色列支持的一个少数民族，所以以色列就出动军机，就把他的总统府和国防部干了，就警告叙利亚政府你不能够这样搞。叙利亚的这个政权巴沙尔倒台以后，领导都跑到俄罗斯去避难了。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叫拉萨拉，这个拉萨拉的过渡政权呢，他呢这个他尽量不靠伊朗，他因为要沾了伊朗呢他要被灭，他希望呢重新回到阿拉伯世界，他向阿拉伯国家靠拢，就是这个沙拉的政府，特别一种是沙特阿拉伯。大家知道沙特阿拉伯是一个这一代的领军，伊朗呢想推倒这个沙拉伯的领军。这个沙特阿拉伯在国际层面呢是非常和西方靠拢的，并且呢美国呢现在已经不对这个叙利亚实行制裁。那么既然这样，在叙利亚这个国家，伊朗以前的那种绝对的领导地位，还有俄罗斯的这个影响，因为俄罗斯在叙利亚建了五六个军事基地，现在呢都不存在了。在叙利亚的传统的影响力，无论是伊朗还是俄罗斯，都已经一落千丈。那么这个作为抵抗之湖，这个湖的中心地带就是叙利亚，这个地位呢不存在了。叙利亚现在就看怎么生存下去。那么当然抵抗之湖的核心呢是伊朗，它是整个抵抗之湖的核心。那么现在呢，伊朗的问题就是现在你的抵抗之湖构建了几十年，从70年代79年就开始建设这个反美反以色列的力量，到现在呢你现在全给打垮了，那是不是在投入很大的支持去支持这个抵抗之湖呢？伊朗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冲突当中受到严重的削弱，伊朗现在在政治、军事、外交、社会层面都遭到严峻的这个挑战。所以呢，伊朗呢这个很大的危机的程度上呢，就是由于抵抗之湖和美国和以色列的矛盾。你要结什么帮都可以，但是你以美国和以色列作为矛头的话呢，你就遭到打击。当然伊朗的根本问题呢就是输出伊斯兰的革命，他自从推翻巴列维国王的时候，他就是搞这么一个事情啊。伊朗这个故事呢我们看看其实早了，1979年的春天他就开始，本来德黑兰呢就是伊朗的当局，在巴列维国王的时候是和西方非常好的，并且这个国家它是非常的进步的。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呢，原来这个女人都不要包头，甚至呢有海滩呢女性可以穿比基尼。当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还在游牧的状态，这个伊朗呢已经建立了德黑兰大学这样的一流的大学， 这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看七十年代和以前的伊朗呢，是一个西方的大家都很赞扬的一个进步的地方，结果搞了这场极端的伊斯兰革命。那么这样呢，这个伊斯兰呢就搞了，就变成一个孤家寡人了。输出力量就真主党、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在这些包括 ISIS 恐怕呢都跟伊朗有关。那么当然呢，这个本来呢，这个主要是针对以色列。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那么萨达姆侯赛因倒台，伊拉克的什叶派上台。那么这个什叶派呢和伊朗呢是血脉相连，所以这个呢，美国军队呢是说，哎呀，我们要实行民主，但是混乱，因为这个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所以呢，伊拉克战争呢是激活了伊朗的力量。那么伊朗呢用宗教、经济和军事方式去影响伊拉克政权，他就虽然推倒了萨达姆侯赛因，但是呢，伊朗呢起到稳定的这个作用。在叙利亚2011年爆发的内战呢，原来只是这个阿拉伯之春的一个部分，但是呢，这个当时的叙利亚的这个总统啊，阿萨德呢，他呢就非常的强硬啊，你要搞民主不行，我镇压，并且呢让俄罗斯介入叙利亚，那么所以呢，叙利亚变得非常强权。阿萨德政权呢，西方都是非常讨厌的，是俄罗斯的走狗，但伊朗呢就觉得阿萨德呢是自己的战略盟友，派出了伊朗的这个宗教部队圣城旅和真主党战士呢协同作战，那么在这个叙利亚呢打了很大的一仗。那么这个当然呢，就伊朗的存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真主党呢就准备各种武器训练部队和以色列的一次一次的交火，在这个弧线以来，那个这个总的爆发呢是2023年，所以在这个时候，抵抗之弧，那么就不仅仅在中东的什叶派的叫做神权轴心，它呢变得就越来越大这个概念，因为它是反对美国的，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伊朗并肩作战，那俄罗斯跟伊朗那从来不是特别兄弟啊，在这里变成兄弟。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还包括很多的国家也在想办法呢，就是要形成这个反美、反以色列这个意识。西方呢，笼统的把这种的抵抗西方叫反西方新阵线，这个事实上呢，对伊朗来说呢，就是他的一个抵抗之弧。那么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是有破裂的，这条弧现在已经裂掉了。第一个，巴勒斯坦两派长期内讧，没有办法形成新的统一立场，这边阿马斯，那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巴勒斯坦就团结不了，你怎么说巴勒斯坦建国呢？黎巴嫩它严重的陷入分裂和金融危机，真主党的影响力呢逐年下滑，这个就包括原来在黎巴嫩南部支持真主党人也知道这个党带来的是灾难。那么当然呢，叙利亚就不用说了，这个已经是垮掉了，那么现在怎么生存都成问题。伊朗自身的经济制裁呢苦不堪言，年轻人呢对现在伊朗的这个宗教政府哈梅内伊呢是非常不满，不敢说啊，他有一支大的军队啊，这个就是总体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呢，这个是讲到了这场战争的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抵抗之弧就裂掉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矛盾的变化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现在衰落啊，原来打以色列，你看第一次中东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第三、第四次，这基本上四次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打趴下的，73年不打了。现在你要把阿拉伯民族主义拉起来不容易，阿拉伯国家是不想跟这个跟以色列的冲突发生关系，所以哈马斯跟以色列去打仗，阿拉伯国家都不支持啊，都没有人去支持，嘴巴说说，除了卡塔尔这个国家暗地给钱，其他的国家都不吭气啊，就是说 嘴上保誓叫你不要侵略，但是呢都算了。所以阿拉伯民族主义呢是一个衰落的过程。那么宗教因素呢就上升，这个上升造成什么呢？因为不是阿拉伯民族的伊朗这个波斯人的帝国介入了这个地方，他就取代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用了宗教的极端主义来领导这个地方。但是你想，阿拉伯地区有多少阿拉伯人想让这个波斯人来管理啊？加上我们讲伊朗这个波斯人统治呢还不正确，因为伊朗的统治集团呢都是阿塞拜疆人，人数很少，你凭什么用宗教的名义领导我们这个地方呢？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两个矛盾的焦灼，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啊，这个宗教因素上升，伊朗所支持的伊斯兰主义就介入了这个巴以的冲突。那么这个呢使得这件事情呢，本来你是针对以色列，最后把美国拉进来了，就美国人呢就反对，那美国干脆动手就把你的核设施炸了，炸得非常漂亮啊。当然现在有很多网上的人说，哎呀没有损失，那你说呢，伊朗呢也没有吭什么气，但是呢我们看到的照片呢肯定有损失，损失成什么样的不知道，现在不敢吭气，因为美国会再打，这个美国打了一次就有第二次，因为伊朗呢你不管说怎么说，你的力量遭到巨大的削弱。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第三个，我们所讲到今天的这个斗争之湖的说，我们看到了另外有一个因素，我今天要特别讲讲，就是美国的中东政策相当混乱。 Donald Trump 第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三无，无道，没有一个遵循的道理。 Donald Trump 自己都搞不清楚中东地区怎么回事。第二个无序，他们有一个顺序，美国以前在这个地区的行动呢是非常有条理的，现在没有序列。第三个无常，打一下又说要和谈，什么都说，所以呢叫三无，无道无序无常。首先是无道，主要表现为美国呢原来在这个地方都说要拯救中东，进行民主改造，叫普世价值，这美国一直打的这张牌，现在美国把这个牌放弃了，没有这个价值观，不主张普世价值，他现在呢是利益优先，折重交易的实用主义，就现在实用主义啊，你这个美国呢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就猜不透了，到底什么对美国有利，那就不是说我们要推动一个民主的精神。第二个无序呢，就是美国在中东政策呢没有系统性，没有全局性，没有协同性的这个战略的策划，有投机性、随意性和战术的应对，这个就是 Donald Trump 的打法，他又不是军人，他又不是政治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中东有什么的了解，有什么样的战略安排，他没有的，想打就打啊，就是他呢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短期利益为主的投机行为，最后呢就没有持续性了。美国在中东的政策现在缺乏持久性和可持续性，通常呢是缺乏可信度的威慑和漫天要价啊，然后呢最后呢始乱终弃啊，最后就不干了，就打了。所以呢美国在中东政策的信用度呢不断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巴以冲突、胡塞武装、伊朗的核问题上的政策呢，这我们所看见都是有这种三无的政策。美国这次对以色列和伊朗冲突的政策为例了，美国与伊朗就核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呢是默许纵容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在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候呢又悍然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随后呢又压制伊朗，那么并且呢实现脆弱的停火。所以美国对这次冲突的危机处理呢是非常简单粗暴又缺乏信誉的，就完全就是霸权主义的做法，这个呢无助于地区的安全稳定，而且严重的破坏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国家形象。 那么这个呢，不可避免的会造成美国在中东霸权的衰落。美国在这个地方是有发言权的，但现在呢，搞了这几次以后呢，越来越松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的作用呢，现在破坏性越来越强，因为它动不动呢就搞 B2 轰炸机去炸。那么所以呢，这个在加沙问题里面呢，就是大国的调停不灵了。俄罗斯谈不上啊，俄罗斯因为本身就在伊拉克，它建立军事基地，它是侧向一方的。中国呢，在这个地方它的声音非常小。那美国呢，曾经在这里是霸主，现在呢，由于美国这个出尔反尔啊，影响力呢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第四点我们要谈到的，就是中东地区的格局呢现在重组。我们知道三个区域呢分化严重啊，现在这个几个地方在打得不得了啊，那个叙利亚呀这等等，黎巴嫩的这地方都在打，那么慢慢开始分化了。那不加沙就不用说了，打平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以色列和伊朗的影响力在这个地方其实都有下降的，虽然他们是主打的两方面，在这个结构里面呢，有两个国家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代表这个阿拉伯民族的利益啊，他出面，很多人靠他。第二个就是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在背后支持了很多，包括叙利亚这个反政府的力量，就是现在的沙拉这个当政的，这个背后是土耳其，说土耳其在这个地方的优势地位就慢慢突出了。近年以来，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这个加上呢巴以的冲突，那么这个地区的政策呢受到很多的影响，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呢在不断的重组之间。那么从大国的角度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四个传统的强国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由于受国内发展、对外政策、国际和地区形势这些因素的影响不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在这个地方格局里面呢，它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第一个，它不需要直接打仗，打的都是代理人的战争。尤其呢，这两个国家对于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巴以冲突的斡旋的调解，土耳其是非常厉害，出面去调解这个俄乌，但是呢，他另外方面又提供乌克兰各种无人机啊，他同时呢又卖这个飞机啊，他赚钱。伊朗呢就大量的无人机呢，送给俄罗斯，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土耳其呢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土耳其原来大家觉得无关痛痒的国家，现在呢变得越来越厉害。这个以色列呢在军事安全上呢优势极为突出的，在这个中东呢恐怕打遍周边没有人敢回首的，以色列是太厉害了。这次战争显示以色列是越打越厉害啊，这打了这个两三年的战，这个以色列这个力量可以说是一直打到伊朗，并且呢能够完全这个破解这个伊朗的防空系统，那其他这些周边的小老弟就不用说了。但是呢，以色列呢在外交上呢就前所未有的困机了，因为很多人说你这个侵略啊等等。伊朗就不用说了，伊朗呢这个遭到重挫了，地区影响力辐射范围呢萎缩，并且在核问题上，如果你再做，美国还要打。所以呢，这个伊朗呢原来那么凶啊，派这个圣城旅到处驻扎，派军官到处去指导战争，但现在呢看来越来越弱。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讲了这个自从2021年中东地区的和解潮流、发展潮流不断的深化。当时就是在这个哈马斯开始动手打以色列的以前呢，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已经谈到外交了，要建交了。我估计是伊朗为了不让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建交，才叫这个小老弟，叫这个手下的这个走狗哈马斯去打以色列，来破坏这个建交。中东国家呢，现在呢更加注重的是自身的选择，我不听你这老大，我们对外呢不选边站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订立外交的政策。所以呢，这个我们看看这些阿拉伯国家在最近打了这两三年的这个哈马斯的战争以来啊，他们呢就已经和很多大国呢自己去谈这个外交，美国比如 这个两个月以前，这个 Donald Trump 去访问了几个重要的这个阿拉伯的国家嘛，这个他就根本就绕开以色列，直接和他们打交道。还有欧盟啊，这个和这些地区呢也建立了很多对话的关系。中国呢也非常积极，俄罗斯当然想了，但是俄罗斯本身呢，他自己打仗头破血流啊，他也难。但印度呢也想参与这个地方的多元合作，不过印度影响力那就不大了。那么在这个整个的情况之下，这个目前由于大国的约束力越来越低，地区国家他们在战略自主方面的增强，所以呢中东国家里面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埃及，这都有摇摆国家的特征，他们没有一个既定的路线，他们之间也并不团结，他们说倒就倒。那么这些地方呢，他们基本上呢采取很多投机的行为，他在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啊，当然对于这些阿拉伯国家，他的核心利益的范围包括这个非洲的东部、北部的非洲等等，这些阿拉伯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呢更加投机，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越来越复杂。原来说阿拉伯国家一团，伊朗支持的小老弟一团，现在呢打得碎碎的，所以呢这次战争呢造成了这个地区的复杂性和非常的不稳定性。好的，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